起来分享你宝贵的话语，求你的圣灵能够来高孩子口，孩子是觉得自己的能力是非常的微小，很难讲出你话语里面的奥秘，但求主你来加孩子力，让孩子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也合理的心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之所以那个选择来分享加拉太书五章，跟列的这几点都有点关系。我们这个秋季主日学在学习安提阿教材，它的主题是培养心灵的习惯。其中特别讲到是说我们和主如何互动，然后我们从个人的习惯，包括灵修这一部分，然后也有教会的习惯，然后家庭的习惯，工作的习惯，社会上的习惯，所以是一个非常涵盖就是非常范围非常多的吧。但是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跟主要有连接，这个是一个 focus point。 今天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大家也都有讨论到这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的金句，就是圣灵的果子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啊。其实我之所以这个想到分享加拉太书这五章，其实是先想到圣灵的果子，然后再想说这个是不是我应该分享的，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我分享的一个方向，然后后来就确定了，还是就在这个方面，就不是分享一个主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而是分享它，就是跟圣灵果子它这个上下文连接的这样一部分经文，就是说，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第三点就是行律法于靠信心。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是可以说是有时候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那我就发现在研读这一章的时候就发现说他是也是特别强调的，就是行律法与靠信心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个很多的因果关系，很多的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可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加拉太书他不光是他的那个一些 focus， 他的这个重点围绕律法和信心这方面展开。另外我觉得他也是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使徒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教导，就是在我们当中，所以我觉得是来我们来好好来学习这一章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第四点就是非常关联的一点就是就使徒保罗的很多的教导里面他都非常注重这个一个老我和新人的关系，在加拉太书这一章里面他也是不例外，就说也是那老我和新人他就是特别也关系到说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以后他品格上的成长和他使命上的认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品格与使命也是紧密的有关联。那这个基督徒品格和使命实际上也跟我们整个安提阿教材整个一系列这个首要原则也是非常的发生紧密的关系。所以综合的看的话，就是这五点其实在加拉太五章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好的教导，所以这也是说我今天那个希望来分享，然后也希望我能把这个事情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有一些收获。 那我们看一本书，看看圣经的一句话，我们是说，我们最近的学习都看到说，我们是需要把它放到它的上下文里面来看，也就是甚至放到它的历史环境中看，啊，最好是要你从整本书来看，来理解这些话语，神的话语，这样才不至于出偏差，也让我们更容易摸着神的心意，在这些话语上所教导我们的。啊，我就先介绍一下加拉太书它的这本书的背景，它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是很明确，因为他在第一一开始他就说我使徒保罗啊，我保罗作为那个外邦使徒啊，给你们说一下给加拉太教会所写的。那他的主要的这个加拉太书他主要的怎么说他主要是写是关于什么的吧啊，我就是我在关于这一点我是没有去查很多的解经书和这个研读了，就是说这方面我就是把加拉太书英文和中文版都分别读了一遍，然后我就自己得到一个结论，不一定非常准确，我觉得，但是可能也还是大概涵括了他的内容。他就是使徒保罗，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这本书里面，他特别辨明什么是纯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他后面的背景，他是特别驳斥有犹太背景的律法主义，英文叫 legalism， 在基督徒中的实行。那他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特别看到这个我们今天需要分享的这个第五章第六章，他是特别激励加拉太教会做新造的人。所以他有针对的对象就是犹太背景的律法主义在基督徒当中的施行。他就着这个他来讲明什么才是纯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跟律法主义它是格格不入的。然后他接下来激励加拉太教会做在这个耶稣基督里做新造的人。我今天分享的这个5章1节到6章5节，它粗略的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就是5章1到12节，第二段是5章13到21节，然后最后一段是5章22节到6章5节，会是我分享的重点。但是我们前两段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也花了一些时间来预备。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第一段这部分，就是5章1节到12节，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对奴仆的恶辖制。
我
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就说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 谢谢。所以这里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是使徒保罗特别讲到这个律法主义，他一个代表就是受割礼，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人他听了福音，他信入耶稣基督的名了，成为基督徒了。可是呢，当时有一些犹太背景的一些人，他们就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还是要守旧约的律法。那旧约律法也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受割礼，要行割礼，因为行割礼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在犹太人当中。所以为着这样的事情，保罗是非常的心里面非常受搅扰，非常受搅扰。所以保罗到在这五章四节我们看到是说，我这 highlight 说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讲的是非常的非常严厉，应该是说在这地方那接着是说我们要靠着圣灵，靠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律法主义，我这讲有一个，我这里面根据我听一些其他的传道人他们传的道，就是说其实保罗当时在说律法主义不是他们的道路，不是基督徒的道路，这是一个 very bold statement 在当时。对，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的基督徒都是从十二使徒开始然后传福音，也主要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基督徒当时基本上都是犹太人。那后来才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包括一次逼迫，在耶路撒冷逼迫，所以基督徒四散，所以到各处去传福音，后来才兴起，然后再兴起这个使徒保罗、巴拉巴他们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所以这个基督教刚开始是带着犹太人的，是有犹太的背景的，因为刚开始信主的这一批人，他们的文化都是犹太的文化，都是犹太人。他们很多从就是理解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嘛，是他们是旧约中所盼望的，说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也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的。所以当一些人来跟这个外邦基督徒来说你们要守这样那样的律法的时候，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律法主义不是我们的路，不是保罗他们当初的路，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路，我觉得都是一个 bold statement， 是非常一个很大的一个宣告，就是说，所以在五章四节，我刚才 highlight 说，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我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律法主义，只是说是。关乎到是这个我们得救不得救的问题的话，那第一点是解释非常清楚。那第二点，那保罗也接着，其实在他满篇的信息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说，律法主义它也不是基督徒成长的道路。当我们这个靠着恩典入门，那保罗在这个第三章三节上这样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可见律法主义也不是说成全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的一个必要的东西。关键是什么呢？它背后的关键的这个原因，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有一节经节就是在三章十二节，保罗有讲出来，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此活着。 就是说律法它本身它是好的，它是从神来的，但是它并不是说它的主要的目的不是在于信心，靠着信心。所以保罗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反复讲，在加拉书里面也这样反复讲，他把这个他说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说神早就给亚伯拉罕一个 promise。 那后来摩西又借着摩西来颁布律法，那这是外加上来的，是后来外加上来的，而且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律法它本身是不本无信。那耶稣基督他在实际上为我们死，让我们在耶稣身上，从耶稣那里领受了我们这个恩典。他并不是说律法就跟我们怎么说呢？这地方我要讲的很小心一点。他就是说这个耶稣在实际上成就的是什么？耶稣在实际上成就的是把在这个律法上给我们那个 curse， 给我们的诅咒挪去了，挪在了他的身上。他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但并不是说让律法本身挪去失效，所以这点我们要清楚。对，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就是说就那个东西我们搞不清楚的话，那至少有一点我们要搞清楚，说律法它原不本乎信，律法不能代表信心，也不代替信心，这点很要非常清楚。就是有个小故事，我在这边讲，就是说，就是有一个人，就是他就是向来做事就算是一个艺人吧，就是做什么都是认认真真的、循规循矩的，然后就是做得非常好的那种人，对自己要求很认真的一种人。他有一天他信主了，听了福音信主了，那他就问教会的牧师，说教会到底有哪几条守则我们需要遵守就可以了。那牧师怎么回答的？牧师说教会没有说，要是就几个守则就可以遵守的那就容易了。所以教会没有这样的规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那个吧。那我们这里面就来看说，我们纯正的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跟律法主义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这里引用了那个一个 pastor 叫 Ray Stedman， 是加州的一个牧师，他是在这个福音派的一个牧师，就是在这个释经上，就是解释圣经上，他非常的有恩赐。他在这里面定义了，就是说 ，What is true Christianity？ 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他讲的英文了，我就把英文打着，我把它翻译了一下。啊，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出于对神的荣耀和尊荣的，是爱神的荣耀和尊荣的这样一个动机，靠着里面的神的圣灵的工作来彰显像基督的行为，这是他的定义。那律法主义呢？律法主义相对的呢，就是律法主义是一种机械的外面的行为，它所生长的就是增加的呢是对自我的信赖。那他的他潜在的动机呢会有以下几个方面，其实不管除了这些我想还包括很多。他是比如说可以增加自己的信誉 reputation， 可以display a skill， 显示一个技能，就是说还有一个是这个或者是满足个人的一种权利，一种期望 personal power。 我这样翻译可能不是非常准确，但大概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下面就看到说，其实律法主义和我们将看的第二段，就五章的 加拉太书五章第二段，他的靠肉体其实他是一致，他的根源上其实是一致的，他根源上其实是一致的。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二段，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好，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告诉你们，这样是的人承受神的国。这第二点，第二段这地方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在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接受主耶稣恩典不靠律法，它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 highlight。第一个是一个误区，很多基督徒的误区，以为接受恩典就是躺在神的恩典上睡觉，就是一种自我麻痹，是这样那种。这个是非常非常要小心。第二个是，绝对不能将神的恩典带来的自由当作放肆的理由。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说，反正什么都在神的恩典之下，我怎么做爱做什么都随我的意。那这就是保罗特地讲的，你们蒙召是得自由了，但是那个自由它是有 purpose 的，那个自由它不是让你当做放纵情欲机会的，它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的行为很放肆。那自由的这个恩典自由，它的 purpose 是什么呢？恩典的自由是为我们的信仰，是给我们一个信仰的自由，是靠着信主信神那里面的自由，让我们不再活在律法的捆绑之中。而我们知道基督只要在世界里面，我们肯定会有，不是拯救，而且肯定会有软弱，也会有犯罪。但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里面的人刚强，在软弱中得刚强。那他目的最后还是要我们刚强，不是为了让我们软弱，是吧？可以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在基督里面的新人的样式。我们的心态很重要，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那个 Pastor Ray Stedman 他是这样一个教导，我是非常的阿们，跟大家一起 share。 他对待一个软弱的态度，特别是软弱跟罪有关系的时候，他态度是什么？应该就简单的一个悔改，第二个，第二步是相信。悔改就是在我们软弱的事上，特别是犯罪的事上，我们要在这些事情上来改变我们的想法。悔改就是一个 term 嘛，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我们信主时候的那个悔改也是同样的。不要想办法为其 想一个好听的名字为其证明，也不要找借口，我有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所以犯了这个罪，有这个软弱，也不要给他改一个好听一些的名词，听起来比较文雅一些，更不要掩盖，好像是可以接受的，好像我不去 address 这问题，我就可以得过且过。那不是我们在恩典面前的态度。所以接受恩典，它里面背后一个非常大的，其实是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在保罗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里面讲到说，肉体的情欲，是吧？奸淫污秽各样各样，有记恨恼怒结党嫉妒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有时候当我们去行的时候，似乎是很自然就行出来了，我甚至有时候都不需要去想就行出来了。在有些的翻译里面是说，这个它英文翻译叫 works of flesh， 就是肉体的一个工作。那实际上我们好像在我们的这个经历里面是常常是说，好像都不需要我要去怎么用功才可以去妒忌别人呢？啊，去恼恨呢？记恨呢？所以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一段也是非常重要。John Piper 是在美国这个福音界里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他对这一段他有特别的一些研读，他发现说这所有的背后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背后特征是什么？他英文放在这里面，我就把它翻译一下做成中文。他说肉体的情欲啊，他根本的那个背后啊，就是不了解恩典。当我们在肉体的情欲当中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认为这个满足感，就是 satisfactions， 就是说一个人的满足啊，他不认为满足是来自怜悯的神所给的一个免费的礼物，一个 free gift。而认为满足是他理所当然的理所当得的被还的被欠的一个债务，就在深层次里面啊，这肉体情欲啊，之所以是说你可以毫不费力的行出来，在那个时候你实际上是认定说在某些方面你被欠还，你想把它拿回来。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分享是非常深刻的一种分享，就是在背后他没有恩典，完全没有恩典。好，我们现在再到这个第三部分，就是最后一部分，我们再来一起来读一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互相妒忌。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就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当中，一个非常一个重点就是圣灵的果子，我想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另外一个相关联的一个地方就是恩典与行为，也是非常的明显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是这样说，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在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这就是提问式的这样一个跟大家加深一下印象哈。这问题是说使徒保罗强不强调信心和恩典，答案我想是 yes。 第二，使徒保罗认可律法主义吗？ No， 答案也是很明显。第三，使徒保罗注重行为吗？ Yes。 因为特别在六章四节他这样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可见他多么注重行为，基督的行为。那接下来一个我的问题是说，什么叫靠着圣灵？什么叫靠圣灵？大家有没有回答？我不知道。其实前面两节我们引用的两节，就是靠着圣灵已经他的一部分的行为已经给我们保罗已经给我们解释了。一个就是竭力追求，第二个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就是我们有时候问我们自己说，是不是有一个方面，假如一个方面是圣灵关心的事，我们是不是应该，我们靠着圣灵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关心？特别是说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事情，跟圣灵有关的，当我们靠着圣灵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去了解。特别是，所以这就是我想分享这一段，就是圣灵的果子的一个原因吧。我们来看圣灵的果子哈。那圣灵的果子在这个英文里面它是一个单数，它是 fruit， 不是 fruits， 它就是从圣灵接下的一个果子，它一个果子有不同的特征啊，要这样来，如从圣灵从这个英文这个角度是这样来理解的。圣灵有九个果子，我们刚才读过。第一个是仁爱，是爱。爱是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第一个特征。它的那个这是什么？希腊文是吧？叫亚加贝，对，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翻译，就是很有名的，很多地方有的基督团体都用它来命名，叫亚加贝，那它这个我这里面列的它的一些这个它的意思吧，就是从这个就是叫 blueletterbible.org， 它是有把这个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他都会去查这个，他都会可以告诉你希伯来文和这个希腊文的原话原字是什么，然后他 相当于一个工具吧，它就是然后也给你说在哪些地方用到，就是圣经里面比如说爱大概是出现了几百次，比如说它是在它把所有的那个经节都给拎过来，它可以告诉拎过来，然后它在这经节里面它大概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它这里面有个稍微的总结相当于刚才它是英文的，所以我只能把它翻译一下成中文的，有时候翻译不是那么准确，但大概的意思吧是那样。所以爱的话它是什么，一个是 affection， 就是有感情，比较有感情的是一个 goodwill， 美好的意思love 是吧，然后是这个 benevolence， 有人就是慈悲在里面，有时候也特别指到是弟兄之爱，就是在圣经里面他表达第二个是喜乐 joy， 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它就是一个是欢喜，第二个快乐欢乐第三个是和平 peace， 在 peace 这地方我没有特别引用它那个原来的意思，我就是引用这个我就是引用马可福音这一章五章这一章他引用的一个经节说是有个女的她那个有十二年的好像是血漏，然后就是非常的让她痛苦，然后耶稣从那边从他们那个地方走过的时候，街上走过的时候，然后她就碰了耶稣那个后面，然后耶稣就觉得有能力从身上出去，然后他就被医治。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里的平平安安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它就是这个 peace， 就用这个 peace， 所以我们看到说它这个和平它所包含的那个内涵是什么。下面是忍耐，忍耐也是我引用了以弗所书四章二节，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忍耐我们可以看到忍耐它是跟谦虚温柔还有爱心是 intertwined 的，是相互连接的，就是说一起的一个 group 这样子。这下面是恩慈 kindness， 在罗马书二章四节用到了这个词，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所以这里面就特别讲到是讲的父神向着我们的一个态度吧，和行为，就是在我们身上有非常的有恩慈。在下面是良善 goodness， 良善这个词它那个解释非常有意思，它解释我以为良善是就是人比较好它这个这样解释，它是说 uprightness of heart and life， 就是在心里面和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那个意义的感，是良善，这样我们就向着人就良善了。最后三个是一个是信实，信实它在圣经里面有三重，至少有三重意思吧，应该是一二 A 是三，实际上在里面不知道怎么搞的，给它搞错了。一个是对真理的信念，是有信仰；第二个就是一个fidelity 和 faithfulness， fidelity 就是一个很。我就把翻译成忠实，实际上还它就是很实在，很实在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真实，那是这样一个。然后 faithful 当时也可以翻译成忠诚，就是说，那它主要的这个 character 就是一个很可靠的性格。第八个是这个温柔，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是性情温和，邻里柔和。然后还包含了一个 meekness， Miklas 他翻译这地方是一个有带有顺服的意思在里面。啊，最后一个是节制。节制呢，就是他这个解释，就是说是一个人掌握自我愿望和激情的一个美德，你能就是能够把握。那圣灵果子，这个Dr. Thomas Constable， 他是一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在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把在他的书里面，他把这个圣灵的果子呢，分成三组。啊，前三组就是爱、喜乐和这个和平呢，他把它这三个看成是跟神互动的有关系的这一组圣灵的果子。那在爱里面，他特别讲的是一个舍己的爱啊，他把这个所有的希腊文也都列出来在这边，特别舍己的爱。所以这地方其实这个就是说，其实刚我们看到说，这个爱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两点可以去学。至少第一个是说要学习被神爱，因为这个舍己的爱不是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我们天然东西没有的。当我们学习被神来爱的时候，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浇灌生根，那我们里面才有这样的爱。然后我们第二个就是来学习怎样把这样的爱彰显出来，来爱别人，包括爱自己，实际上总不能了。啊，第二个是这个喜乐，他特别强调说，这个喜乐是一个深处的喜乐 ，a deep rooted, deep seated。第三个就是和平，内心的平静，就极大的平安。它一个特点是不受环境左右的这样一个平安。啊，这三个都是跟神互动有关系的。那接下来三个它分来立足是跟他人互动有关系，就忍耐它一个特点是一个很任性的一个忍耐，很有韧性的，即使在被挑衅的情况下也表现出来。恩慈，它的那个背后的这个就是一个仁慈，另外一个是有恩典。良善，它一个特点就是关心他人，啊，最后一组三个就是跟就是一般性的这种，还有和自我有关系的，啊，一个就是这个信实是可被信靠，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温柔是顺服，能够同时也能够为别人着想啊，然后最后一个是自我的控制节制，就是掌握自我的能力。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圣灵的果子它不光是性格，它也包括行为，它有两方面的特质，所以果子是包括性格也包括行为啊。那么大家你了解，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说我刚信主不是很久的时候，就听到一个故事吧，就是讲黎卓人弟兄，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这个著名论断是什么？是基督是忍耐，啊，就讲到基督超越，让我们圣灵的果子是从因着基督来结出来的，在我们里面结出来的。啊，今天我想我们也可以把它展开说，基督其实也是仁爱喜乐和平，也是这个忍耐恩慈良善，也是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可以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讲。那我们认识主效法主呢，就是追随基督的人，就是 Christian 是吧，他的一个特征应该是啊。这里面的要点就是说，当我们说基督是忍耐，说基督是仁爱，说基督是喜乐，基督是和平，他谢谢 它背后问题还是要跟我们发生直接的关联。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做的是什么？如果你就是说你我认识主有多少，如果说我们回答说我们认识主不懂，那接下来问题是说我们愿意认识主的愿望有多少。这个问题比较沉重，是吧？是吧？我们愿意依靠主吗？我们最近有在格威尔一些这个在梅萨所有一些这个门徒训练的一方面的内容。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灵修，其中有引用主要一节经文，就是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里面特别两个 highlight， 一个是出现如晨光，第二个是他必临到我们像春雨。这里面是讲到神的耶和华神，他的对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的一个承诺，一个 promise， 一个承诺。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说，在灵修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常常就是这个稳。一个就是稳定的灵修，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信心。当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甚至就凭着何西阿书这一句话说他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灵修就有一个理由，因为神他不是不会说谎的，他是真正的 faithfulness 在他身上，也是他的一个特质。那我们也是意识到说，其实一个稳定的灵修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它就像一棵树长那个根啊，它根要长得越深，在地里面，然后在有狂风有暴雨的时候，它才不容易倒塌。当我们看到说我们有这样那样的软弱，教会中有这样那样的软弱的时候，从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缺乏这个一个稳定的灵修是非常的关系，有关系。第二个就是挪去我们里面的骄傲，挪去我们里面的黑暗。这黑暗可以是根据个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像我们前面所分享到的是说认我们的罪，悔改，相信，是两个 step， 我们在神面前的两个 step。 在灵修这方面，弟兄姐弟兄他有一个很好的分享，他是说他每一次灵修到神面前，他就越多发现自己里面的一些黑暗，因为神是光。如果说我们到神面前，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黑暗，我们就根本没有靠近神。 所以我们在属灵追求上要追求什么，就是稳行在高处啊。他把这个是把这个三个字这个五个字拆开来分成三个组不三个词一组，一个是稳，要稳定养成一个习惯，第二行要去做，第三在高处是有神的同在。本来我其实准备讲章我准备这个分享就到这地方了，准备祷告结束。昨天晚上夜里面有点睡不着，太兴奋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这个启示录三章，启示录三章这么说，我们一起读一下吧，要不？我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麻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大概就是这样吧。大家就有些祷告，大家觉得心里面有感动了，就有一些回应祷告，然后我做结束祷告。